弟兄姊妹，下午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欢喜喜，沿着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没有撇弃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你常常这样的来率领我们，借着你的真理和你的圣灵，使我们可以行在你的喜悦的道路当中，也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长进，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求你格外的同在，在你众儿女的敬拜当中，你倾覆下来，显出格外的同在，使我们再一次在你的话语上边得蒙建造，得蒙祝福，使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加的进一步。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面讲哥林多前书，我们现在依然继续在讲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就进到了婚姻话题当中的第二，婚姻当中的法则。这个是个比较难讲的，讲到了离婚和再婚。离婚和再婚这个话题呢，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我们每天也都可以看到。现在社会当中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来自于离婚。你知道离婚率呢非常的不好统计的，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因为他需要把某一年的时间当中结婚的人把它算出来，然后算到今天那一年结婚的人有多少离婚了，所以这是个非常的繁琐复杂的一个工作，没有人去做的。所以通常呢讲到了离婚率的时候呢，都是用一个相对的概念来比较，他就是按每年所统计出来的多少个人结婚，统计出来多少个离婚，用这个相对的概念来算离婚，离婚率。中国呢，我们是中国人，说我们关心中国，这边呢也好不到哪里去的。中国呢这个离婚率呢，从2002年的这是官方的报道，一直到2015年呢翻了三倍，所以离婚率现在是不断的攀升，离婚的人呢越来越多。所以婚姻呢，我们想到了当神造了亚当之后，就给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为他设立婚姻，给他建立家庭。所以婚姻家庭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基础，当婚姻的基础被瓦解的时候，实际社会的婚姻，社会的根基呢也被瓦解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而且我们也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但是人们现在随自己的意思，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自己的情欲，随意的来更改这些婚姻，随意的来改变婚姻，随意的来建立婚姻，以至于婚姻的根基现在正在逐渐逐渐的被瓦解。上一次中国桥的时候呢，Paul Washer弟兄来我们当中，也是他主要在讲家庭，讲了很多有关家庭当中的原则，越在这个世代当中有关婚姻当中的教训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要觉得我们基督徒好像我们可以，我们也不可以，因为有很多我们的道理可能没有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是似是而非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圣经当中来，来看神在婚姻上边是如何，有怎么样的原则，离婚如何的离婚，再婚如何的再婚，免得我们会犯错误，免得我们会得罪神，免得我们会违背他的旨意，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讲到了说夫妻之间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一体与相爱的关系，夫妻是一体的，是一个，不要想成两个，是一个，他们的一个，上次我们讲了，包括他们灵里的合一，也包括他们身体的合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丈夫应当有自己的妻子，妻子应当有自己的丈夫，这是神的旨意，并且在一体与相爱的关系当中来建立家庭，建立婚姻。所以在婚姻当中的男人女人都必须遵守这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按照这个法则来建立婚姻，就是牢固的，就是讨神喜悦的，就是神所祝福的，不按照这法则去做的，这婚姻的基础就是不牢固的， 婚姻就容易受到破坏。当婚姻受到破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不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出来。婚姻非常重要，一体与相爱的关系。那今天我们讲到的婚姻当中的法则是离婚与再婚。当我们想到了一体与相爱的关系的时候，是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当我们想到了离婚与再婚的时候，是一幅非常悲惨的图画。但是现实就是这样，有很多幸福的家庭，有很多不幸福的家庭，有很多能够一体相爱的家庭，也有很多离婚的家庭，也有一些再婚的家庭。我们怎么样来看？在看这之前，看这个不太美的图画之前，我们需要预备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整理一下我们的心情。我们今天可能还有一些年轻人在我们当中，所以你们的父母不要害怕讲这些事情在他们的面前，因为当有一天他们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再去教导他就已经晚了。我们先预备一下我们的心。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这样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必须尊重，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不是说基督徒应该尊重，非基督徒也应该尊重，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床是不可污秽的，不可有淫乱的事情发生，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就仿佛当年神警告在伊甸园当中警告亚当一样，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一样。这里说苟合行淫的人必要审判，因为他不尊重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所以下面我们就本着一个尊重神的这样的态度，我们来领受这些很难的话语。如果我们在婚姻当中不能够彰显出基督与教会的荣美的话，这不是简单的夫妻两个人的问题，而且会影响到他的儿女。我们先看再婚的原则。再婚就是再一次结婚，言外之意就是曾经结过婚然后再结婚，但是不是重婚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第七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这样说，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所以这个对象指的是谁呢？是指着没有嫁娶的。没有嫁娶的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没结婚的年轻人，虽然到了结婚的年龄但是没结婚，是一部分是这些人。另外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寡妇。寡妇是什么样呢？就是配偶死了的。配偶死了的。那么他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常向他就好。前面我们听到了保罗说什么，他说我说男不近女倒好。所以保罗这里边他是个单身，他还没有结婚，所以他说这些人没有嫁娶的像他呢，不结婚呢好。然后说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好了，首先我们看到了他所讲的人群是这些人群，就是没有在婚姻当中的，没有在婚姻当中的。他说你们如果不结婚是好的，为了服侍主的缘故而不结婚这是好的。但是保罗上次也告诉我们，单身是需要神给我们恩赐的才能够去单身的。为什么呢？因为后边就讲到了如果单身会面临的一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自己禁止不住。什么叫禁止不住呢？我们看到了，就是说 cannot control themselves， 他们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然后因为他没有丈夫，因为他没有妻子，所以他就说叫欲火攻心，英文叫 burn with passion， 就是好像在火上被 barbecue 一样，一会儿我们会 barbecue 一样，哇不舒服啊，被烤得不舒服。因为什么？他没有结婚。所以我们知道结婚前面我们讲过了，对婚姻当中是一个保护。为什么保护呢？可以免了去犯奸淫的罪， 因为男人有自己的妻子，妻子有自己的丈夫，但是独身呢是需要有恩赐的，需要有恩典的，否则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自己把持不住会犯罪的，这是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守独身的话呢，不是自己的个人的一个意思的，但是保罗这里边给到了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如果能够像他一样，这样靠着神的恩典，为着专心服侍主的缘故去守独身，没问题，神也会给他恩赐，让他能够不至于受这煎熬，这是神的恩典可以托着他。所以不结婚是好的，但是如果欲火攻心守不住独身，那还是该嫁谁就嫁谁，该娶谁就娶谁。一个丈夫，一个男人娶一个女人做妻子，一个妻子嫁给一个丈夫，一个女人嫁给一个丈夫，成为一家人，免于犯罪。所以保罗在这里边所讲的，既不是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就是说我不结婚，也不是纵欲主义，就是什么，就是乱来，他都不是的，他是把人的一个性的需要放在一个公平的位置上，但是目的是一个，就是怎么样让人不要犯罪。免得给魔鬼留下地步，陷在试探、引诱或者是罪的当中。所以这是再婚的原则，不要犯罪。但是呢，我们常常看到了一些年轻人，我常常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很热心的，假如我要服侍主，我不结婚，我不结婚，我要学习保罗，我要和保罗一样，和弟兄姊妹每天在一起读经祷告服侍神，这是多好啊。但是每次我遇到这样年轻人的时候呢，我都会把这个原则告诉他，你现在是大发热心，但是有一天当你禁止不住的时候，你可能会被引诱被试探的。所以至少我看到这些年轻人在我面前曾经讲过大发热心的人，现在都结婚了。所以对自己要有一个真正的判断，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有一些这样的误解，实际就是受到早期的教会的一些影响，他们认为呢不结婚是好的，但是呢他们没有平衡，他们就凭着自己的意思怎么样去不结婚。你要清楚，不结婚是不正常的，所以不结婚你需要神给你恩典来拖着你，不至于犯罪，不至于受煎熬，不至于禁止不住。结婚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婚姻不是坏的，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但是呢，由于当时的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后边慢慢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中世纪的时候，就是1815几几年的时候呢，我们会读到很多的小说，那个时候甚至于到上个世纪1890几年，甚至于1900年时代的时候，当我们读这些小说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天主教里边的神父与信徒当中的姊妹发生淫乱的事情。我们读的很多的小说都耳熟能详的，红与黑是不是，于连红字，巴黎圣母院，牛氓，很多很多都是反映当时中世纪那些神父他们犯淫乱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当中，甚至于现在有一些开放，但是有很多的保守的天主教呢，他依然采取这种行动的，就是神父是不可以结婚的。所以那些年轻人他们去读神学，读了神学之后他们就在教会当中服侍，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可以守上这样的独身，他们认为这样更圣洁，把它当成一种更加属灵的一个表现了。但是他把持不住，他禁止不住，欲火攻心，就犯了奸淫的罪。所以我们清楚明白，不结婚是需要恩典的，是需要恩赐的， 同样的道理，对于再婚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真的说，哎，我曾经失了我的配偶死掉了，好像圣经当中以前有一个叫谁亚拿的人，当她丈夫死掉了之后，她就依靠神的恩典，天天在圣殿里怎么样祈祷，她不结婚，到80多岁，这也是好，但是必须需要神的恩典。但是如果说丈夫死了，或者是妻子死了，可以再婚的，不是不可以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如果一个失婚的人失去了婚姻，就是失婚的，丈夫死了或者太太死了，他是可以结婚的，不是不可以结婚的。但是呢，当想到结婚的时候呢，就要有另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不单是给这些失婚的，同样也给那些没有嫁娶的人的，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这样的一句话，是哥林多后书6章14节当中所讲的，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这节经文不是单单指到婚姻的，这是一个基督徒与这个世界的人相处的一个总的原则，就是信的和不信的不相配的，不能够同父一轭的。当然作为总原则，它也适用于婚姻，婚姻当中同样也适合这样的原则，就是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信徒的话，你不可以嫁给也不可以娶不信的外邦人，这是命令哦，不是考虑，而是一个命令。当我们读申命记的时候，当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耶和华神曾严严的来警告，借着摩西严严的警告以色列人，不可和当地的人怎么样通婚，因为当和他们通婚的时候，就随从这些不信的人去拜他们的偶像。但是我们在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确也看到了许多这样的婚姻的失败。所以我们不要骗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会把对方改造成为基督徒，不可能的。改造基督徒，把他改造成为基督徒，那是结婚之前的事情，不是结婚之后的事情。所以结婚的时候必须是基督徒。所以当讲到再婚或者是没有嫁娶的婚姻的时候，这是第二条原则，要嫁给基督徒，你要嫁给一个基督徒做你的丈夫，做你的头，否则的话你嫁给一个不信的，你就相当于你卖给了法老。当你嫁给一个非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面对很多这样的问题的，教会就没办法帮你，当你的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教会没办法帮你的，或者说你娶一个不信的妻子的时候，教会没法帮你，因为教会在这些不信的外邦人身上我们没有权柄，我们没办法向他来宣告圣经当中的真理，来带领他来悔改。所以当婚姻当中我们很无奈的看到一些弟兄娶了不信的人，婚姻当中的不幸，我们看到了一些姊妹嫁给了不信的丈夫，我们看到他们婚姻的不幸，我们爱莫能助。我们都知道很痛苦，但是我们无能为力。这痛苦是谁造成的？是你自己。因为圣经上有明明的教训，在说不要嫁给不信的人，也不要去娶那不信的人。如果你说我真喜欢他，你就等他，等他悔改的那一天，真正的重生得救成为基督徒那一天，你再娶他，你再嫁他。否则的话，不要自己骗自己，说哎，我把他娶到手了之后，我就慢慢就改造他，就成为基督徒了，或者我嫁给他，我就把他领信耶稣了。不要自己这样骗自己，因为那是结婚之前的事情，这是再婚的原则。圣经当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谁？参孙。参孙是神兴起来一个很大力量的人，他是以色列人的士师，他曾经打败非利士人来拯救了以色列人， 但是他却喜欢上了一个外邦的妓女大力拉，最后这位勇猛异常的士师，这位勇士，这位大力者，大就毁在了这个女人的手里边。所以不要自己骗自己，这是再婚的原则。我们再看离婚的原则，离婚的原则是比较复杂。离婚分成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信主的夫妻，一种是有一方不信主的。我们不再讲说双方都不信主的，那我们不是我们讨论范围之内的。我们讨论离婚有两种，一种是夫妻双方都信主的，另外一种是有一方是不信主的。我们先看信主的夫妻。十节到十一节这样说，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就是已经结婚了在婚姻之内的，我吩咐他们，吩咐的意思在这里边用的是命令 command。所以他的既然叫命令，命令呢是强制性的，你没有任何讨价余地的讨价还价的余地的。所以我命令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再读一遍，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我命令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能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然后丈夫也不可以这样对待妻子。他这里边并没有区分说是信主前结婚的还是信主后结婚的，他就指你现在的状态，你们是基督徒，是已经嫁娶的，不管你是信主之前结婚的还是信主之后结婚的，现在总而言之已经建立了个家庭，没有区分，不管什么时候结的婚。然后说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是神吩咐，妻子不可离开丈夫。所以我们读到后边的时候讲的是反来覆去，我们讲的好像是挺复杂的，实际上就是一句话，不可以离婚。所以离婚的原则对于说夫妻双方都是基督徒的话，是不可以离婚。如果说分开了，也不可以再结婚。怎么样？你要等待，或许有一天神的恩典临到了，怎么样？妻子和丈夫能够重新和好，重新在一起，否则的话不可以离婚。不可以离婚再嫁给别人，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基督徒第一是不可以离婚的，即便你离婚了也不可以再嫁的。我这里边是指到说夫妻双方都是基督徒的。当法利赛人曾经就着这个问题向主耶稣发出挑战，他说，哎，主耶稣，夫子，你告诉我们说不行离婚，但是呢，为什么摩西却让人可以写休书呢？写休书的意思就是离婚呢，把那个女的给休掉了，把妻子给休掉了，就是离婚呢。说这岂不矛盾了吗？你所命令的和摩西所命令的不矛盾了吗？耶稣这样回答说，那起初造男人的是造男造女，我们看英文可以看出来是单数的，是造男造女的，并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没有念过吗？所以这里边讲到了神设立婚姻当中的，主耶稣在提醒他们，神在起初设立婚姻当中的一个法则，就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体相爱的关系。主耶稣说，你们难道没有听过这个吗？听过了。好了，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主耶稣说，既然是一体的关系，人不可以分开，也不可能把它分开，因为它是什么？他们是一体的关系。法利赛人说，那摩西为什么允许写休书呢？主耶稣就斩钉截铁地跟他们说，耶稣说，摩西为什么允许你们离婚呢？为什么允许你写休书呢？ 是因为你们心硬。这个不是个好话哈，不是个好话，是因为你们心硬，是因为你们心里背逆神，是因为你们心里不愿意遵守上帝为法婚姻所设立的法则，是因为你们顺从你们自己的情欲，是因为你们顺从你们里边的私欲，所以摩西你们心如此之刚硬，摩西就允许你们休妻。但是神起初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不允许你休妻，就会造成更大的奸淫的罪恶。这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情况是这样子的，他又不愿意跟他太太离婚，外边又有很多的女人，所以摩西说因为你们的心太硬了，允许你们休妻。但是休妻是因为你心硬，这并不是神的意旨意的。神设立婚姻不是为了离婚才设立的，所以这里我们就清楚一点，基督徒是不可以离婚的。上次我们讲到了婚姻当中的一个功用，对于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来说，可以保护我们怎么样不去犯奸淫的罪。因为一个男人有一个女人，一个女人有一个男人。我们也讲到了箴言书当中所讲的，知道男人你要喝你自己池中的水。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社会当中，当婚姻被瓦解的时候，就带来很多的社会的问题，这种抢劫、强奸、罪犯犯罪的事情、暴力的事情就会发生很多的。因为那个男人没有女人，那个女人没有男人。所以神设立婚姻当初不是这个样子，是因为心硬，是因为这些人要满足自己的私欲，这些人是要放纵自己的情欲，这些人要满足自己，他们的心太硬，不愿意顺服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所以对于夫妻都是基督徒的，第一原则是不可以离婚，如果离婚不可以再婚，除非两个人回心转意，两个人在神面前悔改能够复合，这是原则。主耶稣接下来就这样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如果一对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夫妻，他们离婚了，如果再娶再嫁，两个人都犯了奸淫的罪。但是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主耶稣在这里是允许一种离婚的，是什么？就是一方犯了奸淫的罪。当一个人犯了奸淫的罪的时候，实际他就把这个婚约给破坏掉了。而当两个人没有这方面的，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人和另外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基督徒的丈夫，当和另外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就是与他联合，就是与他成为一体。所以这个婚约，他们的一体之，夫妻间一体关系的这个婚约的怎么样，就被破坏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再嫁，可以再娶。但是如果不是一方因为出轨，因为犯奸淫的话，那么他们两个人如果离开再结婚的话，就两个人都犯奸淫罪了。不单他们两个人，和他们两个人结婚的人也犯了奸淫的罪了。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常常会这样讲，我有时候我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这样讲，我要追求我的幸福，那不是幸福，那是地狱。因为神已经给你配合好了，你所要做的是悔改，丈夫你要爱你的妻子，为她舍命，仿佛基督为教会一样。做妻子的你要学习顺服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婚姻当中充满了不顺服，婚姻当中多了很多的仇恨、苦毒，没有爱。所以婚姻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以至于基督徒的婚姻都要离婚，是因为两个人都需要悔改。但是我们常常讲的是这样的，他需要悔改，不，两个人都需要悔改。不要去追求那一段幸福，因为那一段幸福不是幸福，你的幸福就在你的眼前，而你所需要做的，所要需要拿回这个幸福的途径是什么？是悔改。好，我们就讲第二，夫妻双方有一方不信主的， 同样的道理，这里也没有说他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有的可能是在信主之前结婚了，然后男的或者是女的信主了，另一方不信。当然这里边基本上排除了说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是结了婚的啊，是信主了，然后又找个不信的，因为前面已经讲到那个原则，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下，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归到了前边的那一个没有嫁娶的那个原则当中的。所以这里边基本上讲到的是什么呢？当保罗向他们讲的过程当中呢，这些人呢已经是结婚了，其中有一个信主了，另外一个不信。那这样的又怎么办呢？因为当时的时候呢，哥林多教会他们受了一些影响。什么影响呢？他们认为说，哎呀，我信主了，你说我每天跟这些不信主，跟我丈夫不信主，每天我要跟我丈夫在一起，或者说，哎呀，每天我妻子都不信，跟他在一起，我不圣洁了，他把我玷污了。所以保罗在跟他说，因为当时有些人到教会提出来，我要跟他离婚，他不信耶稣，教会怎么处理？保罗这样说，我对其余的人说，所以这些其余的人呢，就是一方信主，一方不信主的，他说不是主说。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不是主说，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指到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没有讲过这些话，但是神也借着圣灵，也借着保罗在讲出这些婚姻当中的原则。不是保罗觉得说，哎，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说的，不是主说的，不，这是圣灵借着保罗所启示给我们的。尽管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没有这样的表述过，他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好了，一个弟兄他的妻子不信，但是这个妻子呢又虽然不信，但是也愿意跟他继续的生活下去，而且也尽到了妻子的本分。保罗说，那你就不要离弃他，你们就继续过下去。同样的道理，一个妻子如果有个不信的丈夫，而这个丈夫又不愿意跟他离婚，而是非常的愿意和他住在一起，你也不要离弃他。这里边用的语句是肯定的，不要 must not divorce， 不可以，这是命令。然后前面就讲到了说，他情愿和他同住，英文呢用的是 she is willing to， 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无论是丈夫也好，无论这个妻子也好，他愿意继续留在这个婚姻当中，并且尽到一个妻子或一个丈夫所应该尽的责任，你就不能够离弃他。你不能够说他不信我就离弃他，这是不可以的。然后说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这个同样一个道理。然后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这是很不好理解的一句话。好了，这个信的丈夫不愿意离弃这个愿意与他住在一起的这样的妻子，那么这个妻子呢，就因为这个丈夫成了圣洁，同样的那个丈夫呢也会因着妻子成为圣洁。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因着这个丈夫得救了他也能得救呢？或者因着这个妻子得救了这个丈夫不愿意走，哎，他也能得救呢？不是的。因为我们要知道整个的这张经文和前一张经文一直在讲什么？一直在讲两性的关系，男人女人，丈夫妻子。这里边讲的不是得救的圣洁，而是讲到身体的圣洁，而是讲到了夫妻之间的圣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这个丈夫是信的，妻子是不信的，这个妻子依然愿意与他同住，并且尽上做妻子的责任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性关系是圣洁的，不是奸淫，不是污秽，依然是圣洁的。同样的，妻子对丈夫也是一样的，那么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洁净的，他们的孩子不是从淫乱生的。这里边也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情，圣洁的性关系 只限于婚姻当中，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的。所以我喜欢跟弟兄姊妹讲一句话，我们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我们是否真的有洁净的后代呢？我们是儿女的祝福呢？我们还是儿女的咒诅呢？这是其中的一项的，我们必须作为父母的要有圣洁的夫妻关系。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明白这件事情。如果一个丈夫他信主，妻子不信主，你依然要爱他，用基督的爱去爱他。同样一个妻子，基督徒的妻子对待丈夫，你依然要像顺服主一样的来顺服你的丈夫。当然不是作恶啊，不是做坏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十五节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的。所以保罗就讲到了什么呢？前面讲到是愿意和他同住的，后边就讲到说，如果人家那个不信的不愿意跟你住一起，也就是说那个人家要提出要跟你离婚，不是你要不要跟人家离婚，是人家要跟你离婚。这个原则就是这样说，由他去吧。什么意思？你就跟他离吧。不论是弟兄是姊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什么意思？他要走就要由他去，他要离婚就和他离婚好了。然后呢，他说神召我们原是叫我们和睦的。如果这个不信的妻子也好，这个不信的丈夫也好，在家里每天吵吵闹闹，弄得鸡犬不宁，鸡飞狗跳的话，这不是神召我们的目的。所以如果他愿意去就要他去吧，要离婚就离婚吧。但是这里边我们就涉及到的另外一个原则，我们常常有一种误解，这些误解是什么呢？这个误解就是说，神允许我们离婚，那一定允许我们再婚，错的。因为这个丈夫也好，或者是妻子也好，他是信徒，所以他要满足前边一个原则的要求，不可以再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不信主的妻子离弃了这个信主的丈夫，虽然好像他是个受害者，但是他依然不可以再婚。如果一个丈夫离弃了这个妻子，基督徒的妻子，基督徒的妻子也不可以再婚，要符合前一个基督徒再婚的原则。听起来很困难，但是这是主的教训。但是我们也有一丝盼望，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前边讲过了，如果是说那个离弃他的人犯了奸淫的罪，这个婚约自动解除。比如说一个不信的丈夫要跟一个信的妻子离婚，而且这个丈夫是犯了奸淫的罪，那么这个婚约就解除了，他就符合了哪个原则？符合了主耶稣所设立的再婚的原则，你就可以不必拘束，可以再婚，因为这个你们这个两个人的婚约因着男方的出轨而破裂。所以还有一个这里边没有讲的，如果一个丈夫不信的丈夫离弃了这个信主的姊妹，这个信主的姊妹，这个丈夫呢也没有出轨，也没有第三者插足，两个人离婚了，这个姊妹是不可以再婚的。直到什么时候？直到这个丈夫结婚的日子。因为当他结婚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的时候，他就破坏掉了他和他之间的婚约，所以这个姊妹才可以再婚。或者是这个丈夫直接就是奸淫，犯了奸淫的罪的。好，不必拘束，我们这些原则我们可以慢慢的回去自己去想。第九节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这是主耶稣说的，凡休妻另娶的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言外之意就是因为淫乱的缘故你是可以休妻另娶的。 如果妻子出轨了，你可以把它休掉，然后怎么样，你可以另娶一个，不犯罪。这就是方才我们讲到的主耶稣的原则。那么第十六节说，你们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实际上这节经文是补充前一节经文，为什么你作为那个不信的丈夫离弃了你的信的妻子，而你妻子依然不可以再婚呢？就是因为你这个丈夫，你怎么知道他有一天不能悔改呢？也许有一天他悔改了，你要与他复合，你要与他和好。但是不是说这个丈夫已经跟别人结婚了，最后信主了，你说不行还是我的，不是啊。当他和别人结婚的时候，就是与别人联合成为一体。所以我才说，如果那个男人他结婚了，婚姻制度解除，否则的话，女人你要为他祷告，你要为他的悔改，为他的得救继续祷告。或许有一天他又没有犯奸淫，又没有和别人结婚，但是他悔改了呢，你就要与他和好。这节经文很好的一个解读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他们俩是互解的。第一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说妻子是基督徒，丈夫是不信基督徒，然后说他们虽然不听道，这些丈夫也不聚会也不查经，那根本就对神的话语没有什么任何的感受的，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所以这些丈夫呢，虽然不信，但是他可以看到，哎，这个女人的确与众不同。之前的时候，哇，我们每天都吵架呀，骂人呐，诡诈呀，哎，但是现在怎么变好了呢？哦，原来是他的主耶稣帮了他，原来主耶稣可以改变一个人，这个丈夫也可能就是信主了。同样的，妻子、丈夫和妻子，妻子和丈夫，不信的妻子也是一个道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十六节这样说，你不知道的。所以如果那个不幸的丈夫离去的时候，他又没有跟别人结婚的，又没有犯淫乱的，你要为他祷告，为他的悔改祷告，你要赢得他。有一天神的恩典真的临到他的时候，你要和他复合，要和他和好。因为这一切都出于神，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的教训是带着盼望的。虽然第二点来说讲到了离婚的时候，我们讲的话题很沉重，原则非常的重的，但是里边依然带着盼望，依然带着盼望。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既设立婚姻，神也建立婚姻，神也保护婚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当对我们的婚姻要非常的严肃，非常的认真。你们可能有些当中是些年轻的孩子，如果是年轻的孩子，当你要知道原来结婚会离婚的，你不要说那我不结婚，而是你要在结婚之前搞清楚许多的问题，按照神的原则来建立你的婚姻。不要随从自己的情欲，哇，小伙子长得很帅，哇，女孩子长得很漂亮，漂亮和帅不解决问题。漂亮不一定是你的，很帅也不一定是你的，可能是暂时属于你的，而你要的却是一个什么，一个全新的，一个荣美的基督的生命来做你的头，来带领你。要娶一个柔和顺服的妻子，基督徒的妻子，来建立这个婚姻，才是合神心意的，才是有幸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知道今天的经文呢会触动很多人，因为我们婚姻当中都会遇到这些问题。有些时候呢，这些教训呢我们又听不下去，你根本不了解我的痛苦，我跟他在一起我太痛苦了。我们想一想，这痛苦是谁造成的呢？你说不怪我，都怪他， 神所设立的法则在这里，神给我们的安慰也在这里，我们是有一条出路去做的。我们的局面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这婚姻当中的法则来建立婚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怪谁呢，问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先在上帝面前悔改，然后我们再去看耶和华的作为，我们再看耶稣基督的荣耀的作为在家庭当中如何来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每个人呢，无论我们在婚姻当中，或者我们不在婚姻当中，或者我们要进入婚姻当中，我们都应该被警戒的，我们都应该被提醒的，我们都需要悔改，悔改到这真理当中。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他是这个婚姻当中的法则的一个制定者，我们顺着他的婚姻去建立婚姻，去经营婚姻，这叫什么？这叫幸福。我们就可以经历神在婚姻当中所要赐福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私欲，按照我们的情欲去建立我们的婚姻的话，那我们得到的是苦果。但是我相信有一些当中我们会觉得说我是被压迫的一方，当如果我们是被压迫的一方的时候，没有人无辜哈，我们只是被压迫的一方的时候，要依靠神，要依靠神。因为还是那句话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也是神所建立的，更是神所保护的，他要借着婚姻赐福给人。婚姻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美好，因为神在婚姻当中可以使我们体会到基督爱教会那舍己的爱，在婚姻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教会对基督的顺服，非常非常的美好。我很喜欢一段经文，我们来作为结束，让我们看看美好的婚姻是怎么样。雅各书当中第四章的第十六节，唐崇荣牧师曾经把它谱成了一首歌。当然雅各书当中借着男人女人良人和苏拉密女来表达基督和教会，但是也表达出爱情。十六节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这个园中的香气需要用风去吹它的，当风吹到这个园中的时候，这个园中的香气就飘散出来。然后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这是婚姻，这是婚姻。我们男人做弟兄的，我们的北风，我们的南风啊，吹呀吹呀，是什么？是飓风，把那花儿也吹得凋谢了，哪里有什么香气呀？你说我吹了没香气呀？那是因为你用暴力。有的女人，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姊妹反省一下，我们有佳美的果子吗？我丈夫不爱我，我丈夫不来吃我的果子，你的果子在哪里？这是一幅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幅图画，美好的婚姻的图画，我不愿意用它作为来责备人的经文的。我们回去自己再去读，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读。北风啊，一起来读。你们婚姻出问题了吗？没出问题，一起读。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丈夫回去反省，妻子回去反省，我们若不回到神的法则当中来，来建立这婚姻，我们断吃不到这果子，我们也断闻不到这香气。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婚姻向我们所表达的祝福，让我们在其中可以体会基督对教会的爱，也让我们能够体会教会对基督的顺服。主，只是我们悖逆，我们常常在婚姻当中尝不到你在婚姻当中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佳美的果子。主，是因为我们心硬，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让我们能够转向你，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真理转向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学习爱，学习顺服，不但使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可以在家庭在婚姻当中饱尝你的恩典，也可以使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后代，使我们的后代也能够在敬虔人当中行走，使我们做父母的能够成为我们儿女的祝福的管道，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不偏行己路，让我们不顺服我们里边所生发出这邪恶盈余的淫念，带领我们，保护我们，让我们不随从这世界的潮流。愿你的恩典能够在我们的婚姻当中能够显明出来，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